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3章，今天我们读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需要面对世界中的各个问题和挑战，又需要求主保守，不被这个世界玷污。因此到了罗马书13章，保罗就处理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中第一个要处理的就是如何面对政权。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却生活在地上的国中。天国的宪法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所颁布的登山宝训。天国的宪法适用于教会生活中，却没有办法在地上的国实行，必须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建立一个公义公平的千年国度，那时才会有天国宪法的实际。今天地上的国都有疆界，也都有国民，每一个地上的政权都是要为自己的国家谋取最大的福利，这国家扩大自己的福利，就会侵犯到其他国家的福利。然而国与国之间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合理的仲裁机制，因此一定会存在有利益的冲突，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层面。这些冲突如果没有办法调解，就会产生军事冲突，而军事冲突也可能从两国之间扩展到区域性，或更进一步爆发世界大战。上一个世纪已经发生过2次世界大战，多少人丧失生命，多少人流离失所，情况虽然悲惨，这也正是堕落的人类生活在撒旦控制的世界系统中必然会产生的结局。基督再来之前也是一样。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10节到11节就预告了世界末了的时候会发生的景象，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的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因此我们不要期望人类文明能够产生出持久的和平，因为自私利己就是人堕后之后的本性，在这本性的驱使之下一定会产生冲突。这自私利己的本性可以从个人扩大到家，这就是作为家主应该有的担当，也可以再扩大到民族，这个人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也可以扩大到国家，这个人就成为国家的烈士。然而在人类文明当中，几乎没有可以超过国家主义了，只有神可以宣告神爱世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造的，神的爱也就超过了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也超越了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教会是天国的子民，是神儿女们的聚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本性要被救赎、被变化，并且被扩大到和神一样，最后也要超越种族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个层面。所以在本质上，教会和地上的政权是有一定的差异。然而神从来没有呼召教会起来改变地上的政权，而是要教会顺服地上的政权，并且认识神是人类历史的掌管者，神要使用地上的政权来完成神的旨意，并且在这过程中神必定会维持他的公义， 要使用满了瑕疵的地上政权，达到神永远的旨意。这一个过程是非常的复杂，也非常的隐秘，远远超过人的想象。我们要从旧约的历史中帮助我们稍微体会到底神是怎么样使用地上的政权，盼望圣徒能够聚焦在这种曲折复杂的程度，身处其境的人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神就已经预言要拆下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完成人类的救赎。然而从亚伯拉罕到耶稣之间大概有2000年的时间，神在这2000年的运作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出耶稣基督的降生。在这2000年中，神使用了无数个地上的政权达成耶稣降生的目的。先是从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出12个儿子，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后来美帝闹了饥荒，神就使用当时的埃及法老王接纳了雅各一家70口，让以色列人可以继续繁衍，因为神已经应许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要产生出耶稣基督。后来法老王开始奴役以色列人，神就兴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旷野，又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分地之后又经过多年的征战，一直到大卫王才建立了以色列国，到了以所罗门王才盖造圣殿。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以色列的国力达到巅峰。在1000年前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地业，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才完全得着。然而在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就分裂成为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离弃了神，神就兴起亚述帝国来管教北国，北国被灭了，北国的10个支派也都被迁到亚述国境内。亚述王又想并吞南国犹大，这个超过了神的界限，神就差遣他的使者灭了亚述的大军，亚述国就衰败了。后来南国犹大也离弃了神，神就兴起巴比伦帝国起来管教南国犹大。南国被灭，犹大百姓被掳到巴比伦。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有14代，从大卫开始做王到耶哥尼亚被掳到巴比伦又有14代。在耶哥尼亚之后，大卫的后裔就不能坐在王位上了，又隐秘地传承了14代，到了约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有谁会想到几乎快2000年的发展就是要生出约瑟这个人。另外一面，大卫还有一个儿子名叫拿丹，他不坐在王位上。在路加福音第3章告诉我们，拿丹之后经过了41代，生出了西里，西里就是玛利亚的父亲。这一条线完全是隐秘的，却是神最重要的部署。因为玛利亚要从圣灵怀孕，并且生下耶稣基督。而约瑟就成为耶稣基督名义上的父亲。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目的就是要生出耶稣。当耶稣的先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到了伯沙撒做巴比伦王，他用从圣殿掳来的器皿饮酒，得罪了神，当夜他就被杀。神兴起了波斯帝国取代巴比伦帝国，并且鼓动波斯王塞鲁士 允许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这就带出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回归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建了圣殿。在波斯国中，神又兴起犹太女子以斯帖，使她成为波斯王亚哈水鲁的王后，借着她阻挡了宰相哈曼要屠杀犹太全族的计谋，又提拔了他的舅父莫迪改取代哈曼成为波斯国的宰相，这才带出以斯拉所带领的第二批犹太渔民的回归。以斯拉恢复了律法和祭司的侍奉，后来又有尼西米的第三次回归，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样回归犹太地的犹太渔民才能够安养生息400年，一直到玛利亚出生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并且许配给同城的约瑟。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从童女玛利亚借着圣灵怀孕生出耶稣，并且安排约瑟作为他们的遮盖来保护还是婴儿的耶稣。而在这2000年当中发生了许多历史的事件，全是为了耶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并且借着耶稣完成神的救赎计划。在这2000年当中，有多少以色列人经历了多少事？有谁可以想象发生过这么多曲折的事件，居然只为着一个目的，就是要从童女玛利亚生出耶稣，又使约瑟成为他们的遮盖。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轨迹可以回溯发生的每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神实在是历史的掌管者，使用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君王，使用地上的政权，完成神永远的旨意、计划，达到神的目的。看到神这么巧妙的安排，我们不能不颂赞神的伟大。然而，这2000年来，参与在其中的以色列人，又有谁知道神的计划呢？同样的，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差下圣灵建立教会，目的就是要带出耶稣基督第二次的再来。今天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同政权的兴起或衰落，却都是为着同一个目的，就是带出基督的再来。我们作为神新约的子民，作为教会的一份子，身处其中，又有几个人看得懂神的计划呢？其实看不懂没有关系，只要维持一个警醒等候的心，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从圣灵而来的领悟力，能够辨明是神的作为。就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西面和亚拿他们一直等候警醒，就能够认出婴儿耶稣就是要来的基督。我们回溯这么多旧约的历史，就是要帮助圣徒们能够确信神是掌管着人类的历史。我们可以不明白，大概我们也不可能明白，但是我们必须确信是神在掌权，这样我们就能够顺服神所设立安排的政权。不但如此，这些政权还是神所使用的工具，要让福音传遍所有居人之地，还要使教会长出一定的声量，能够填满得胜者的数目。保罗先从宏观的角度告诉我们，凡是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安排的，接着保罗就缩小范围，告诉圣徒们该如何在神设立的政权下过生活。我们来读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在正常情形中，做官的是借着法律维持社会的公序良俗，因此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那些作恶的惧怕。我们只要行善，就不惧怕掌权的，并且还会得着他的称赞。事实上，我们如果照着保罗的教导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标准是远远高过人的法律。人的法律就是赏善罚恶，因此在正常情形下，教会中的圣徒都应该是社会中的模范公民。保罗告诉我们要与掌权者维持一个和谐的关系，并且建立好名声，这样教会就可以避免政治力的介入，圣徒们也可以在相对自由的教会生活中追求灵命的成长和恩赐的成全。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神是权柄的源头，地上的掌权者是神的用人。用人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diakonos， 一般可以翻译成仆人或者是管家。掌权者是神的仆人，是神的管家，因此对我们是有益的。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碰到恶仆人，然而既然是神的仆人，神自己会管教，不需要我们出面审判。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这些掌权的不是空空的配件，剑是权力的象征，配件就是指能够执行权力。我们如果违反了法律，就是做了恶事，就当惧怕那些掌权的，因为在他们手中有执行法律的权力。他们不但执行法律，还必须制裁那些作恶的，这样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达到抑制作恶的果效。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要刑罚那些作恶的。一般来说，法律是人与人相处之间的最低标准，如果越了法律的界限，就会使别人遭受损失。而掌权者最重要的责任，就是以公平的态度来执行审判。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容许双方都能够提出证词和说明，再加上客观的证据，最后才根据法律做出裁决。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对门徒的吩咐，不仅不伤害人，还要爱人。因此，这是远远超过地上法律的标准。如果我们都这样要求自己，自然就不惧怕那些配件的掌权者。接着我们来读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保罗告诉我们必须顺服掌权者有两面的原因，消极的一面是不愿意受到惩罚，积极的一面是不愿意违反良心。在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里所说的是非之心，就是我们的良心。这是当初亚当在伊甸园犯罪之后，人不能够再积极的尽管理的功用，然而在神主宰的权柄之下，还给人留下了良心，这是一种明白是非的能力。如果知道自己错了，还会带出一种羞耻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要用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裙子，来遮盖赤身的羞耻。当然叶子不能够提供真正的遮盖，神就用羔羊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就是要顾到他们良心羞耻的感觉。羔羊的皮就说出羔羊已经被杀了， 替他们偿还了罪的代价。当然，这只是预表，真正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基督徒，害怕刑罚是底线，更好的是要维持清洁的良心。良心是灵的功能，良心有了感动，必须经过我们魂中心思的翻译，我们才能够辨明是什么事触动了良心的反应。如果我们愿意经常这样操练，就能够维持良心的敏锐，我们就不容易因为疏忽而做了违反良心的事。如果我们一直昧着良心，不理会良心的感觉，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这么说：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丢弃良心，就没有办法在真道上航行，如同船坏了一般。因此，丢弃良心就会使我们的信仰崩溃，沉船，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在真道上往前。因此，我们都要一直寻求存着无愧的良心。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一方面让我们真的认识，所有掌权的都是你的设立，你的安排。在正常情形下，掌权者都是神的用人，都是赏善罚恶，要刑罚作恶的，树立法律的威严，维持一定的界限，让人能够在其中生存和和平共处，帮助我所在的教会能够与掌权者建立和谐的关系，帮助教会中的圣徒能够维持无愧的良心，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在所生存的社会中做一个美好的见证。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